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川啊。今天我们的新鲜小站请了我们常来这里跟我们分享的洪以健牧师在这边呢。
是啊，洪牧师是常常来到我们这里和我们大家分享，特别是跟我们大家呢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科学与信仰的关系。那我们前一个月左右我们有洪牧师的非常系列的讲座啊，今天呢也是借着这个节目继续呢我们科学与信仰的这个话题。那洪牧师啊，这一次呢又一次把您请来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啊他们都是搞科学的，然后像您一样，您曾经也是个科学家，加拿大呢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学者，那在他们的头脑里面呢不光是无神论，其实他们的头脑在思想上还植根在科学当中，因为我们从小好像就一直在被这个科学灌输在我们的思想和灵魂当中，所以呢现在提到信仰就觉得科学与信仰总是不能把它结合在一起。那您呢在上一次阐述了科学与科学主义的分别哈，美玲、
啊、
还有一个是偶像崇拜。
偶像崇拜，今天洪牧师会跟我们讲这个偶像崇拜。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呢他们说我是信科学的所以我不信基督教，很多人都用这个来说，但是其实他是不是真的很懂科学是什么呢？可能又不是哦。
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特别是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像我这样同样的经历的人，之所以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听福音过程当中有很多阻拦，我们自以为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迷思在我们当中，以为如果我去信基督教那就意味着我必须放弃科学了。基督教它当然不是科学，我们都说基督教不是科学是对的，基督教如果是科学呢我们认为你是把它矮化了，可是他认为如果基督教如果是科学他就会来相信，他也常常有的时候一个理由说我不能信它因为它不科学。所以我说这种人呢他头脑里有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呢他是科学主义的偶像，因为他只信科学只拜科学啊，这就是我们上一系列讲的时候说这里面人们就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把什么是科学和什么是科学主义做一个明确的区分。
那洪牧师您能不能在这一次的讲座当中呢简单的阐述一下科学与科学主义到底它是有什么的不同？
好呀，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再三的有机会来把它阐明。所谓科学呢实际上是人们从事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呢是非常有意义的，科学本身是完全值得肯定的。科学我上次谈到所谓科学它基本上有三大特点，一个是科学呢必须借助人的理性的思考，它排除很多非理性的东西，那么就是科学它要沿着它一定的规则，它思考必须合乎逻辑，它的整个结论它都有因果前提啊，否则就变成无本自末无源之水了，所以它整个思考它都必须是一贯的不互相不矛盾的，它不能相互矛盾，这是理性本身在科学当中是要有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光理性你也不能在头脑中空想，科学它必须借助于实验，所以它有它的经验性那就是说你所说的符合科学的东西它必须经过实验的证实，你所做的实验别人也能够重复在相同的条件下面，所以这个科学它离不开观察和亲自动手，但是光有这两个还不行，你用了理性和你的经验性你来思考问题，你必须要排除一种人的主观性。有的人的主观愿望你说他看起来听起来说起来也很通的，可能他讲得很好但是事实并不是那回事，所以呢他就是强调第三个特点就是他的客观性。所以客观性呢就是造成科学是一个公共领域，它不能让你把个人的喜好好恶所谓你的价值性判断加在科学的本身的研究上。所以如此以来我们知道科学它本身宝贵的就是说它有它的公共的客观的标准，它不因为你价值信仰的不同而把基本的事实给扭曲，它有很宝贵的什么价值呢？可以这么说，它有很宝贵的工具价值。科学所能做这件事情就是事实判断，它能告诉我们比如说这个水为什么它到100度它就会开了变成气了啊？它的原因是什么，那比如说它可以告诉我们这件事物是怎样运动的，它里面的机理是怎么样，他常常告诉我们啊，这个世界是怎样运行的，生命是怎么长大的，他说来说去都是号号号。我上次讲过了，他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为什么这世界有生命， 当然他不能说，他只能说来看看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如何，他是帮助如何。但是生命为了什么目的呢？它到底有什么价值呢？这就超过了科学可以来做判断的领域了，这就牵涉到价值领域。一讲到价值，你就不能讲它用客观来表征了，因为价值我们唯一客观性叫它人人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但哪个价值对哪个价值错，这不是你的事实能告诉你的，不是说信这个价值的人多所以他就对，因为真理也可能在少数人手上，所以你不能用客观的。所以这就是科学它只能做事实判断，它不能做价值判断，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科学有用的地方，也要知道科学有限的地方。
那我们常常讲科学很注重研究嘛，
对，
但是基督教既然不是一个科学，那但是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基督教吗？
可以，所以作为工具，科学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它可以运用到一些方面。基督教什么地方用科学来帮助我们，来科学的方法不是科学本身，来使我们加深对神的认识呢？那就是神学研究的事。当我们基督教的专业学者、圣经学者、神学家对神学做研究的时候，他所用到的方法和科学家用的方法也没有什么两样。那从自然的层面没有什么样，但我们信主人知道，我们里面的心灵是要被圣灵所带领的。但是研究的方法，你还得要先要收集材料、资料，你要做比较、做取舍，然后你要根据这个资料，让资料来说话、做归纳、做总结，这都是一样的。但是当然，神学它的资料来源和科学的资料来源不一样，科学是大自然是它的资料来源。整个世界大自然是他观测的对象、取材的对象，但神学的取材对象应该是从圣经，因为他研究神的启示的学问。离开圣经就没有真的神学，基督教的神学，你不能人自己去冥想。所以神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加深对神的认识，但对神的认识也不是神学完全能够提供的，因为神学给我们的东西远超于我们人的理性能把握所求所想的东西，所以它有更高的价值。但是神学它是可以做价值判断的，因为神学它研究的就是上帝启示的给我们的这些真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形而上学也是使徒要做些价值判断，但形而上的东西，形而上学是超越经验的。所以我上讲里面太多讲亚里士多德把它讲成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就是讲了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本源，那没来以前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你无法观察世界是怎么来的，但你可以想，但人的想就在这里碰到了钉子，你想了你怎么知道是对的？所以你无法知道对决。但是如果有一位神，他创造世界的神，他来告诉我们世界是怎么来的，他神他不能违背自己，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接受。所以呢有两种，可以这么说，我们关于价值方面的神学也在形而上的范围之内，这些东西是要凭信心来领受的，因为它很多东西不是你用所谓实践出真知、出真理，这个真知真理是有限的、工具性的、表面的知识，真正的价值知识不是从人的有限的东西去掌握的。可是科学主义者就不了解这一点，科学主义把科学本身它的价值无限扩大了。所以我说科学主义把科学认为是什么呢？它也有这么三点，认为所有人类的一切知识的来源唯有通过科学的方法去取得，而这科学就是看我们的观察的大自然，它往往就忽略了超自然的知识的来源，所以它唯一可靠的来源就认为是人的科学方法的研究。第二个呢，就是认为人们使用这套科学方法，它可以取得知识的能力是无限的，就随着科学的发展，人可以知道他一切想知道的。如果人什么不知道，那就等着科学发展吧，这就是科学主义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所有的人从事的任何的这个活动的价值最高的就是从事科学的价值。如果说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由谁来掌握呢？就是由专家来掌握就是了，那专家告诉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专家治国，什么都是由专家来讲，以为这才是最美好的，那这个都是叫做科学主义的表现。我就举个例子，很多人他是专门研究道德学的、伦理学的，他学了一大堆这方面知识，但是你说学了知识就保证他能够成为伦理道德上好人吗？他也不一定。上次唐诺人牧师讲，他说 他有个学生到耶鲁大学学就是伦理学，他说有四个教授，哇，伦理学讲得很好，讲婚姻讲家庭什么，然后三个都离婚了自己家庭搞得一团糟，但是科学主义认为啊，你知道了那你就能做出来。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才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的挣扎是我所认为对的，我什么我无法做出来，没有这个能力做出来。而这个苏格拉底他们认为，人之所以会犯错犯罪，是人没有知识，这是无知。如果有了知识，人就一定不会。那这样子的结论呢，我们现在也知道是个无知的结论，并不是知识能够决定一切。但是反过来，你也不能否认知识的作用，那知识有它适当的地位。
那您说这个圣经这一本书啊，可能描述了从古代20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历史啊，包括旧约时期哈。那那个时候的人类有没有像现今的人类那样，也是有一些什么偶像崇拜，或者是自我高举，或者是在对于当时来讲的那个科技，他们有没有那种崇拜的心态呢？
这肯定了，因为我们说，我说科学主义是人的一种自我高举，这是在圣经里面，这是一种偶像崇拜。你崇拜科学，你是崇拜谁呢？还不就崇拜自己吗？我既然讲了科学有它有用的地方，但是你不能把科学无限化。你把科学的方法无限化，人取得科学的知识作用无限化的话，你是无限化谁呢？你还不就是无限化人自己吗？所以你说我信科学，我别的不信，信科学，所谓说到底还不就是信自己罢了，就是信人嘛。还有什么？因为科学都是人干的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人是被造的，人是有限的，如果把任何有限的事物把它无限化的话，有限的价值无限化的话，都是叫做偶像崇拜，对不对？这个偶像崇拜是神反对偶像崇拜是两个，一个是反对把神变成偶像，你把神变成偶像了，你是矮化了神，可是你把人变成偶像了，你是高举了人。所以这很有意思，偶像这个词，我们说演艺界，哎呀，他是我的偶像，我是他的fan，那你是夸奖他，那你说神是我的偶像，那你就是贬低神了。所以这个是神超越的地方，神的真实性是超过人所想的。当你说的，既然我们把科学高举是崇拜自己，高举自己，这就是人的罪，而人的罪是自古以来什么就有的，从亚当夏娃开始起，人就觉得自己有权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最终亚当夏娃吃那个智慧果就是这样。因为为什么呢？那个蛇就告诉说，哦，原来情况不是这么回事，到底该吃还不该吃，其实完全 up to you， 你呢就得让人就自我膨胀。哦，原来我可以主宰我的那个，而不要听神的了，所以人就自我膨胀，他就决定去吃。就把自己摆在上帝上面去了，这就是一种自我高举。上帝说你不可吃，吃了必死，然后他听说你不一定死，然后你想想看吧，我对还是你对，那你自己决定。他就想 OK， 我自己做个决定，不管怎么样。所以这个问题呢，在创世纪里面呢，最明显的就表达在人当时一个时代里面，当他的生产力发展了，人有一定的对这个自然的了解认识了，他发明了一种什么呢？砖。当时那时候人学会了造砖，哦，现在我们看到砖没有什么，可是当时是件大事啊，人居然能够造出砖来了，然后人就很沾沾自喜了，我能造砖。那么他造了砖，第一件事情呢，就像我用砖这个造一座塔，塔顶通天。塔顶通天为什么呢？塔顶通天就是避免人被分散在全地。人为什么避免分散在全地对你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样就可以传扬什么人的名，传扬我们人的名，我们总是人定胜天了。那上帝说你们要多多生养，遍满全地，那我们心想我们不想走，我们觉得待在这里挺好的，我们干啥走呢？那么我们造座塔，塔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看到塔我们就不会走远了，你知道吗？走到哪里都会看到塔，这是我们的中心，塔能够通天，这是他们的想象。可是当时的人讲这话，我们现在觉得很好笑，这个你能看到的塔，塔能做多高啊？他也不知道地球原来是有弧线的，都到这个地平线就把你挡住了，你根本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况且你也不知道你的砖的承受的能力多强。大家知道你要造这高的建筑啊，它那个要计算的，那个所谓叫做结构力学，你这个地基要打多深，否则你承受不了的。所以古代的时候，你如果要造高的东西，都是用那个岩石石头来造的，那你砖头能够造砖房，你能造多好？所以这是很搞笑的。他就说我们把砖烧透， 那很迷信自己的技术，我把砖烧透了我就可以要造多高造多高啊，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自我高举的例子。他把信心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自己的造砖的技术上面。这造砖技术上面就是我们现在的放大的，就是人对生产能力和科学知识的掌握上面，这不就是一样吗？结果后来大家知道，上帝后来一看啊，就讲如果既让他们同心合力做了这件事，他这件事能做，什么事都能做了。这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不说哦，就上帝真的嫉妒我们哪一天把塔造到天上去了啊，这是更是笑话的啊。所以上帝看了半天你还没做起来，从地平线上地皮上面起了一点点。大家知道现在最高的塔是多少？
好像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啊报道说是都拜的
啊
这座塔是630米。
哦，对啊，嗯，
这是世界上最高的。
对，杜拜，像穆斯林世界，像是那个大家知道有在这个马来西亚造一个很高，这也是人类一种膨胀嘛。我们要争取造世界第一高。过去听说上海也想做最高的，都要造个。
现在上海还是准备在做，
还是准备造高，
比杜拜
还
高，还
要高，对吧？这个就是我认为这是一种人的自大的竞争。你要知道，这个很多你真的要造上去，越来越高。对周围的这个影响环境以及坐上面不是很方便的。其实这个技术它要依赖到现代建筑技术的发达，现在可以造很轻的材料，强度很高的材料可以造高，古代造不高。但再高杜拜也不过630米，
630米，
你还没造到1000米呢。可1000米多少？只有1公里，大气层就1000公里了，你都超不出大气层，你在干什么呢？你说这东西呢就起了那么一点点，大家都知道。所以这就是人的一种自大的狂妄的比赛，是很可怕的。
人都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力，我们可以发明很多东西，但是你看现在这个整个社会，就是因为我们所发明的东西污染了我们很多的，不管是你的工业所分出来的那些烟哈，这些东西都污染了整个空气，所以大气层不是有洞吗？现在
对啊，
就是因为人觉得我们是很聪明的，即使是发明的东西是很好，但是有一些发明的东西在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
造成了伤害，
造成了一些伤害，
都不知道，这说明人的有限嘛？
对，
很可怕的。现在我很担心的中国的三峡工程。对不对？因为过去你看中国在黄河上造了什么黄山门峡了、刘家峡了，造的现在都被淤死了，对不对？最后呢，不但不能用，对当地环境造成很大的负担，对整个河床、对整个东西都造成。现在讲中国这次三峡做了充分的科学认证，从科学主义者已经满足了。你看做了充分的科学认证，专家都说没问题，你还要干什么？我们说做认证比不做认证好，这点肯定的，你越详细越好。但是它不是一个100%的保险系数啊。你怎么知道？你科学认证，你只能从现在的模型去推想，做沙盘推演。但是人对这个知识的了解都有限的。你现在的了解的东西，第一，你了解的深度有限，广度有限，还有你了解还会出谬误。第三，就是资料都对了，你模型计算方法都有找到改进之处。还有一切都对了，以后自然怎么变化，你怎么知道？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科学主义是从西方开始的嘛？
对啊，科学主义从西方开始。
那你能跟我们分享新奇的一些人物？
是是是，我们说科学本身它的发展，真的发展，第一，为什么讲你说是西方兴起？因为科学本身，现代意义上科学，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印度也没有产生过啊。那么我们讲古代阿拉伯世界也没有产生过，为什么我们讲的科学，现代科学只能在西方产生呢？我以后会给大家讲到。其实最重要的是，科学还没有建立以前，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科学的时候必须建立。我们从哪里建立？我们不能从科学建立吧？我们不能说这是我们凭科学办事吧？现在大家我们按科学办事就一定没错，好像有，可是还没有科学的时候你按什么办事啊？就科学本身不是办事成功的一个基础，科学本身需要人建立，在人建立的时候它的基础又是什么呢？说科学本身需要一个很正确的一个信仰的基础，这个信仰的基础在这科学最有关，就是你怎么看待世界，怎么看待宇宙，就是世界观嘛。在中国古代的信仰里面，大家知道中国古代信仰是什么？
好像是孔子啊、老子啊，这些道德经啊，现在基本上是以这方面作为思想的基础。
其中一个来源，比如说商朝的时候，商人都是要卜卦嘛。
嗯。
最早的时候，大家都是蛮相信天命的，对不对啊？而且这个东西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一直延续下来， 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是不是啊？
对，
特别在后来道教里面啊，最明显了。这个民间宗教都是无法杜绝的。但是中国孔子他叫人们呢，不要去想那些很远的东西，叫敬鬼神而远之，对不对？那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死也不要去问死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现在能够把我们生搞搞清楚就好了，我们只要知道我们怎么活着就可以。
正好洪牧师提到这个，我也听到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哈，你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们信这个干嘛呀，我们现在还想永生的事儿，我们现在的事儿呢没搞明白呢，我们怎么样现在活好了再想永生，那个我们根本连考虑都不考虑，我们只考虑现在。
对，
就很多人是这样。
这就是所谓的，就是被李泽厚讲的中国他认为很宝贵的叫做实用理性。中国人的理性呢是实用理性，就是只跟我们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啊，你把这个搞好了那再搞别的，那听起来好像哎蛮对的嘛。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比如说你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活呢？你知道死将来人会到哪里去，有不同的去法，你就反过来想我该怎么活才能够避免我怎么去死啊，你说是不是？所以死跟生死有密切联系的事情，怎么说我还没有生的还没弄好了，我们就管什么死？这是人，这叫实用理性的一个盲点，那就是盲点。所以中国人呢，他只关心跟吃饭有关的。你望天干什么？天上难道掉馅饼？天上是不掉馅饼的。啊，说杞人忧天禽，那是根本没有道理，对吧？有天禽了，有高个子给你顶着，你根本不用担心，只是这样的。可是天到底会塌不下来了，这倒是个真的是可都可以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啊。不是啊，你反正就天塌下你还管不着，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塌，你别管它了，对不对？这是这样，这就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科学它就是问一个大问题嘛。所以孔子只是敬鬼神而远之，他也不敢否定有鬼神啊。那么这个时候他望天的天还是神秘，就是直接不去管他想他了。所以你一方面说是孔子是这样说的，但是中国古代的朝廷里面有专门记录天象的官的，那个流星啊什么日食月食记得很丰富，那他记得丰富干什么？那按照我们科学主义者思考呢，我们取得资料，资料本身不会说话的，大家早就知道了这个金星是会走的，所以他有时候叫他叫启明星，有时候叫他长庚星，都是走，有的时候在晚霞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早上的时候，对不对？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一，都是一颗星，大家都知道同一颗星，但是从来没想到这个星，这颗所谓我们叫的金星，它是按照特定的轨道在什么运行的，还以为这个老人家拿着灯笼走来走去呢，你明白吗？太白金星他走到哪你管他干什么，都不知道他是按照轨道的。所以记了很多很多这种天象的事情上面的话，他记下来干什么？是算命的。这某一个大事要发生了，什么？那再多的这种事实记下来都没用，都不知道怎么解读这些资料。那么怎么解读？不是资料告诉你的，就是信仰告诉你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先谈一点，因为下次还会再谈这个，在别的文明里面产生不出来，因为不可能产生个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是破除了魔咒，这个世界本身是个理性的，是按照一定规律组合起来的，没有什么神神叨叨的事情在背后，星星月亮太阳都不是神。那过去这个希腊文明里面太阳神叫阿波罗什么什么，每个神都有名字的，对不对？中国过去也是以为他们都是代表什么五行啊，都代表什么东西，都其实都不是，因为都是上帝所造的，所造的那就不是神明，不是神明你就可以研究它，不会亵渎它。可是在中国既不是清楚的肯定它，也不清楚的否定它，那么人们也就是不管它，选择 ignore， 我们不去管它，我们就管好自己老婆孩子热坑头，那个大家就是对吧，一亩田那有个牛，我们就这样子，然后读书人呢升官那个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招这个考试，这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做官，读书做官，就都很实用，就限制了真正的科学发达。所以中国真正能够跟真正的有些学问能够发达，就是跟整个生活密切联系的，比如中医，那么身体要好，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是不是啊？至于到底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太远了。 啊，这就不可能建立我们真的科学。
所以我们看到好像科学的发展都是从西方开始兴起哈，我们那个时候学历史啊，也很多都是讲好像是从西方才带来了科学，带来了什么民主啊等等的话题。那我想今天时间可能不太够，我们再继续分享下面的科学主义兴起的话题，也希望洪牧师呢继续我们科学与信仰的讲座，那请您下一次再来我们的新小小站。
好，谢谢。